小说剧国家宝藏，根据景旭峰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第15集。
小鬼子的歪把子机枪对小店是一阵狂扫，小店大门的周围瞬间就被子弹包围了。对方开始了还击，但没有重武器，是清一色的20响快慢机，不过枪声显得异常的沉稳，即使在机关枪与几十支长枪的压制下也丝毫不乱，而且每一个点射之后，这边便会有一支枪哑掉。
他奶奶的，这回算遇上高手了。
刘彪一边还击，一边向肖剑南大声喊着。肖剑南迅速地换到另一处隐蔽的位置，再一次抬起头。只见大屋的灯现在已经全都熄灭了，枪声中可以判断，对方有一支枪正是从大屋的窗户里打出来的，另外两支就在大车的后面。肖剑南不禁皱了一下眉头，
对方有10几号人，怎么会只有3支枪？
肖剑南正在纳闷，只见大车后面又扫出了一个点射，鬼子的机枪顿时哑火了，小鬼子沉不住气了，山田小队长拔出了战刀。
小死哥哥！
鬼子兵闻声立刻扔出了几颗手雷，借着烟雾的掩护迅速地从掩体后面窜了出来。他们没跑几步，大屋和车后的3把驳壳枪又同时响了。两个鬼子立刻见了阎王，剩下的人不敢再冲了，全都趴在地上向大屋里投掷着手雷。可惜距离太远，手雷在离大屋几米之外的地方就爆炸了。肖剑南见形势不对，便没有再开枪，他仔细观察了大屋周围的环境，发现大屋的左前方不远处有一棵大树，他迅速地将手枪插回到腰里，借着夜色的掩护快速地向那棵大树爬去。此时夜色深沉，交火的双方谁都没有注意到他。肖剑南爬了5分钟左右，终于爬到了大树的后面，他直起身子探出头来，目测了一下从这里到大屋的距离大约有15米左右，他缓了一下神，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枚香瓜式的手雷，再次观察着对面的屋子。只见大屋两扇大门似乎没有关紧，中间露了一个1尺多宽的缝，肖剑南不禁得意地笑了。
够了，有这么宽的缝子就够了。
肖剑南拿起手雷向大门口瞄了一瞄，猛地拉下手雷的保险，全力地扔了过去。一声巨响之后，大屋里的枪声哑了，肖剑南趁机绕到大屋的后面，飞快地窜上了屋顶。枪声还在继续着，却没有方才密集。肖剑南慢慢地爬到大屋的左前角，放眼望去，只见大车的后面只有一个人，使的却是双枪。
原来是个高手。
肖剑南正要往下跳去，猛然间见那个人正放下手枪，迅速地解下背上的包裹，打开大车上的一个暗格，将包裹悄悄地塞了进去，而后又捡起手枪，一瘸一拐地向大屋撤退。肖剑南等对方走到屋檐下，纵身跳了下去。他刚一落地，右脚就已经飞了起来，踢飞了对方左手的枪。同时，他伸出左手抓向对方的右手腕子，而自己的手枪也顶向了对方的脑门。 萧剑南的左手这一抓本是十拿九稳，可就在他感到左手已经碰到对方手腕的时候，对方的右手猛然一滑，竟然抓空了。几乎同时，那个人的手枪已经顶在了萧剑南的太阳穴上。
好快的身手！
萧剑南后背的汗一下子就下来了。对方不等他再做动作，已然扣动了扳机。萧剑南的心猛地一沉。然而，对方的枪却并没有响，居然是一颗臭弹。这一回轮到对方愣住了。但是他已经再也没有机会了。萧剑南猛地一伸手，手里的枪死死地顶在了对方的额头上。
放下枪！
那个人一愣，回过头来冷冷地看了萧剑南一眼。萧剑南这才注意到，对方是一个30岁上下的汉子，秃头，浓眉阔目，一脸彪悍桀骜之色。
放下枪！
那秃头不再看萧剑南，而是仰面望了望天，沉默了片刻，低头看了看手中的驳壳枪，慢慢地将枪扔到了地下。
奶奶的，只可惜没死在小鬼子手里。
萧剑南听了，神色不免一变，巨大的羞愧和绞痛一瞬间就掠过了他的心头。就在这个时候，刘彪带着几名弟兄冲了进来。
萧队长，你没事吧？
萧剑南摇了摇头，轻舒了一口气。
通知其他弟兄，战斗结束，打扫战场。
说完，他头也不回地走了。萧剑南来到了前院，却见前院屋子的大门从里面反锁着。萧剑南用力踹开了房门，刚一进屋就闻到了一股甜甜的香气，脑子随即一晕。
爆！
他一声暗叫，随即退了出来，到院子里深吸了几口凉气，眩晕这才稍微的减轻了一些。萧剑南深吸了几口，闭着气再次冲进了房间，迅速地打开了前后门的所有窗户，随即奔出了门外。又等了一会儿，见屋里的迷香味渐渐地散去，这才又回身返回到屋内。进入第一间屋子，他看见床上躺着一个女孩，正是翠儿。他伸手探了探翠儿的鼻息。
还好，只是被迷倒了。
他又走进了另一间屋子，见翠儿的爷爷此时正躺在床上埋头大睡。他没再叫他，回身来到前堂，弄了一条湿毛巾回来给翠儿擦了擦脸。过了一会儿，翠儿睁开了眼睛，竟是一脸的茫然。
萧队长，怎么是你？
哎，翠儿，你没事就好。我低估了他们的迷香。
那我爷爷呢？还有我们东家呢？
你爷爷没事，还在睡着。你们东家的人已经被我们抓了。对了，翠儿，这里你们不能再待了，小店已经被查封。你们跟我回奉天城吧，这个案子也需要你们作证。
那好吧。
当下二人来到后堂，将老人救醒。翠儿把前因后果讲给爷爷，老人忙不迭地道谢。来到院子的时候，刘彪跑过来报告。
队长，战场这边已经清理完毕了，警备厅这边轻伤了2个，小鬼子死了4个，伤了4个。
哦。刘彪说着，脸上现出了幸灾乐祸的表情。萧剑南扫了他一眼，也不禁笑了笑。
咱们这边没有兄弟出事就好，我就怕咱们的人出事啊。
刘彪听了，露出了一脸的坏笑。
放心吧，兄弟们都记住你的吩咐了，让小鬼子在前面送死。对了，大队长，大屋里我抓了一个活的，我进去的时候这小子正躲在桌子底下呢，像筛糠似的。我把他捞出来以后，他浑身哆嗦，嘿嘿，一看就知道是个软蛋子。
还发现了什么？
还有就是他们抬的那个大箱子，我刚才看了，全是金银珠宝，看来只扯了钱了，他奶奶的。
有没有发现盗洞口？
没有，我带着弟兄们都找过了，就是没有发现。不过这大屋里的确有许多铁锹和锄头，还有这一大堆奇形怪状的工具，不知道干什么用的。哦，对了，后院的其他几间大屋里边都堆满了黄土。
萧剑南沉吟不语，猛然间想起一件事来。
彪子，你马上到后院大车里看看，车上应该有个夹层，里面有个包袱。
哦，知道了。
刘彪说完赶紧去办了。不大一会儿功夫，刘彪拿着一个包裹匆匆地走了进来。
队长，大车里的东西已经找到了。
萧剑南示意刘彪打开，借着油灯的光亮，萧剑南看到了青布碎花的包袱里用黄绸包裹的物品，不由得身子一晃，面色惨白。
萧队长，萧队长，兄弟，你怎么了？
这只盒子，倩儿就是因为这只盒子失踪的。
刘彪一听完全愣住了。
您说嫂子？
萧剑南点了点头，痛苦地闭上了眼睛。萧剑南的妻子谭倩儿是中国最著名的两大开锁世家南张北谭中的北谭的传人。为了打开从溥仪手中抢来的那只敬天宝匣，几年前日本人委托当时东北最著名的土匪绑票齐家三虎中的齐老大到萧剑南家绑架倩儿，不料被萧剑南抓获。那之后不久，齐家老三绑走了倩儿，并以此要挟萧剑南放了他的大哥。当时正赶上918事变，齐老大被提前处决了，萧剑南从此追踪齐老三已经有3年时间。他现在之所以还继续留在伪满政府里做事，目的也就是为了了结此案。听萧剑南讲过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刘彪不禁一阵感叹。
啊，哎，萧队长，你说的这个进天宝匣就是眼前这只盒子吗？既然这盒子已经落到日本人手里了，怎么又跑到这儿来了呢？
这进天宝匣一共是两只，咱们眼前这只应该是随皇太极下葬的那一只，日本人手里是另外一只。
哦，是这么回事儿。
好了，我们走吧。
卡车载着萧剑南一行人还有那一大箱子珠宝驶回了奉天警备厅。
你们两个留下来陪着翠儿爷俩，其余的人回去待命。
是。
刘彪把俘虏押到了刑讯室，叫来军医为秃头大汉处理了伤口，随后便和萧剑南坐在审讯台后，拿起纸笔等待着萧剑南开始审讯。四名持枪的警员则分别站在屋子的四个角。萧剑南默默地点燃了一支烟，看着那个秃头大汉和他身边的矮个子说：
说吧，你们的东家去哪儿了？还有和你们一起的其他人都在哪儿？
秃头汉子抬眼看了看萧剑南，撇了撇嘴没有答话。他身边的那个矮个子俘虏动了动嘴想说什么，可看到秃头大汉剑一般的目光又闭上了嘴。 萧剑南见两个人都不言语，改口问的秃头：“
你叫什么名字？”
秃头听了萧剑南的问话，仰头大笑了起来。这突如其来的笑声震得刑讯室内的窗户是嗡嗡作响，刘彪手里的钢笔不自觉地掉在了桌子上。萧剑南眉头微微一皱，狠狠地瞪着眼前的大汉。那大汉笑过之后，目光直视着萧剑南：“
这个倒可以告诉你，大爷既然落在你们这帮只会给小鬼子填懒担子的汉奸手里，就没想活着出去。人过留名，雁过留声，你给我听好了，大爷就是人称关外绿林十虎之一的崔二垮子。”
萧剑南听到这儿，心里猛然一震。
哦，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崔二垮子。
崔二垮子和他的大哥崔大垮子、萧剑南都是如雷贯耳，两个人那都是东三省响当当的好汉。民国20年，他们不服日军的改编，几百人的队伍被杀得只剩下12人，12个人骑着12匹马突围出来，而后便转战长白山、白山黑水之间，誓死不做亡国奴，是两条响当当的汉子。萧剑南不禁肃然起敬，可萧剑南又觉得诧异：
以崔二垮子的为人，怎么会前来奉天做这种挖坟掘墓、断子绝孙的勾当？难道是我搞错了，还是这个秃头大汉在说谎？
萧剑南一时拿不定主意。正在惊愕之间，一名警员敲门而入，径直走到萧剑南的身旁，低声耳语了几句。萧剑南点了点头：“
刘队长，你继续审问，我出去一趟。”
萧剑南说完，跟着那名警员快步走出了审讯室。回到办公室以后，萧剑南拿起了电话，电话是厅长打来的。询问了抓捕情况以后，厅长沉默了片刻：“
暂时停止审讯。”“
哦，为什么？”“
哎，刚刚接到长春方面的电话，皇上已经派2名专员从长春赶来，1小时之前就出发了，审讯工作要等他们到了再说。”“
好。”“
哎，这件事情看来是非同小可呀，你呀，务必多派一些人手，把2名犯人还有那些珠宝都看好喽，千万不要出什么差错啊。哦，还有那祖孙2人暂时也不能放，把他们安顿在警备厅吧。”“
是，我这就安排。”
萧剑南按照厅长的命令把事情安排完以后，就坐在办公室里休息，一切自等着长春过来的专员到了再说。谁知过了一会儿，刘彪神秘兮兮地走了进来：“
萧队长，那小子已经招了。”“
哦，招了。”“
您走后，我把那俩人分开了，然后我给那小子用了点刑。”“
他说了什么？”“
萧队长，您真是神了，那小子他叫刘二，他还真是来盗墓的。”
萧剑南愣了一下，点了点头。“
他还说什么没有？”“
还没来得及呢，您不是回来就让暂停审讯了吗？”
萧剑南站起来走了几步，他突然转过头来问刘彪：“
你觉得这名秃头大汉真的是崔二垮子吗？”“
嘿嘿嘿，管他是不是呢，犯到咱们手里，甭管他崔大垮子、崔二垮子，就算崔命无常来了，也跑不出咱们的手掌心儿。”
萧剑南听了，不禁叹了口气：“
他要真是崔二垮子，我们……”
刘彪立刻明白了萧剑南的意思：“
队长， 我想起来了，前两年我见过崔二垮子兄弟的通缉令，上面的画像和这个人很像。
萧剑南点了点头。
对了，队长，我还听人说过，崔二垮子兄弟是武当派的俗家弟子，擅长点穴，据说全东北也就只有他们两个人还有这个绝活呢。这事儿啊，应该错不了的。
你还知道有什么其他特征吗？
这其他的嘛，那就不知道了。
彪子，你先下去吧，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好，好。对了，队长，关于齐老三的事儿，现在咱们应该怎么办？
这件事儿我自有分寸，你先去吧。
是。
刘彪敬了一个礼，转身离开了房间。萧剑南慢慢地将手枪解了下来，揉了揉有些发木的眼睛，长长地出了口气。现在的萧剑南脑子里是乱极了。
真没想到啊，事情竟然会变成这个样子。
萧剑南自诩不是一个有着远大抱负和崇高理想的人，他这个人不懂政治，更不喜欢勾心斗角，所谓的理想主义在他看来远远没有破案有兴趣，因为他真搞不懂那千千万万的人为了某一个目标流血牺牲，最终换回来的究竟是值得还是不值得。就如同推翻了清政府，随之而来的民国政府也同样不怎么样。萧剑南所希望的，就是老百姓能够过上平平安安的好日子。